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解放军攻台还有两岸学术自由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过年期间我们原本不打算谈太刺激的话题，但是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一个令人非常 surprise、惊心动魄的消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还有中国暗杀美国领导人。这些听起来非常惊悚的情节不是出自电影，而是刚刚在上个星期发布的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最新报告。而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坎森 Mark Hansen。 坎森上校在报告中指出，虽然突击行动 surprise 是战争中才会经常出现的状态，但是由于大国竞争越演越烈，美国有必要现在就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坎森上校在报告中罗列出18种突发状况，而套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96年曾经说过的话，就是18套的剧本啦。那么报告中列举了战略突袭的一些经典战例，包括了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德国1941年攻打苏联，还有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苏联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等等。而这份报告中有许多突发状况都和中国有关，其中第一个设想的突发状况就是解放军抢先在台湾可能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对台湾采取突袭行动。而报告设想的第二种突袭行动是中国袭击越南。其他惊悚指数破表的突袭行动还包括了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以及解放军在攻台之前先通过所谓的暗杀行动斩首美国的领导人。而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环球时报是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并指该报告是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强硬的一个大背景下出炉的，试图呼应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对华强硬的定调。这是环球时报的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啊，您过去曾经在这个坎森上校所任职的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担任资深研究员，那么您研判作者希望借由这份报告对外界传达出的讯息是什么呢？黄介正教授，
我以前在 CSIS 任职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国际安全部门，也就是坎森上校他这次发表报告的这个部门。那么这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总统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赶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嗯，而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主轴有两个，一个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越来威胁越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长期独霸，所以不管是军队没有遭遇到敌人，或者是在国际世界上面比较没有碰到对手，也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可能因此而松懈，疏于准备。所以这整篇报告最主要那十八个剧本或者是案例，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从那个报告的封面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时的照片，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突袭在作者还有研究团队来看，美国最近比较荒废，所以基于民间智库的一个立场，希望借由这个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好的，当然黄介教授，这份报告大家最注意的就是解放军对台湾可能发动突袭行动这个部分，那在请您进一步分析这个想定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作者伊斯安伊彦 Easton， 他在日前接受海峡论坛专访，在谈到了美军对解放军攻台的战略预警的时候，伊斯安他是怎么说的？
依据我的研究，美国的情报能力很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也很强，日本的也很强，然后他们都会互相分享他们得到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90天之前被侵略，90天之前大概会有感觉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他们不会确定，大概30天前才有办法确定中国一定要侵略台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有这种战略性的预警。那美国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 这要看美国总统那个时候他的幕僚是谁，他的顾问是谁，他自己的决心怎么样，他的心理的情况怎么样，也要看美国的航母在哪里，美国的潜舰在哪里，因为要投入我们的战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看情况。
好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刚刚我们听到一三说，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可能需要大约30天的时间才有办法确定中国要侵略台湾。但是这份报告当中就说，如果是个突袭行动的话，就是说台湾宣布独立之前，解放军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是不是会避开这个一三所说的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啊？加上还要看这个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总统批不批，然后国会能不能批，这样子是不是会延后美国前来驰援台湾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此外呢，坎森上校这份报告相较于一三借由中共攻台大解密呼吁台海一旦有事，美国要应该尽快去驰援台湾的立场，是不是好像显得稍微的中立一点，或是有所保留呢？黄继正教授，您的分析。
我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没有错，最重要伊斯安刚刚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美国会如何反应，到时候要看美国的总统是谁，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他对于美国是不是要参与，以及他身边的幕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美国的国会会有什么动作，这些都牵涉到预警的时间嘛。所以刚刚我们其实现在以美国、日本、台湾在西太平洋的关通系统，解放军只要有大的动作，几乎都会事前都会有迹象，也就是说战略预警其实存在的，只是说战略预警对于事后的分析来讲很可能是一个预警，可是当时的人会不会忽略了那个预警，而最后造成了所谓的突发事件或者是奇袭效果。在整个研究报告中间有提到，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情报资料显示，而是这个情报没有被重视到必须要做出反应的时候就会变成奇袭了。所以预警是绝对有，但是如果不够警觉的话还是会被突袭。
好的，另外黄健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份报告出炉的一个大背景？我刚刚提到了除了所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现在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之外呢，这个星期刚好也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成员正在台湾访问的一个时间点，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的5月份啊，要改到台湾来举行了。如果我们将这些一连串的发展放在一起来分析的话，是否能看出美中台关系今年可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黄教授，
2018戊戌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比较多的一年，那么今年除了我们事前酝酿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讨论的台湾旅行法，包括美国总统签署的这个2018的国防授权法，中间都给予这个美台之间的高层交流给予他了一些法律的根据。那么要怎么做，会不会因为这个今年的整个事态的发展，美国把美台关系当作一个调节跟中国大陆较劲中间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就是台湾今年有选举，美国今年也有选举，民主国家碰到选举的时候变数会比较多，发言的看法内容都会比较多，所以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今年不会太轻松。
好的，我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